请看利未记，利未记十五章以西结书第一章，利未记十五章以西结书第一章，题目是不患漏症套上轮子做四活物。不患漏症套上轮子做四活物啊，今天十五章专门讲到患漏症的一些个条例，患漏症的条例啊，我们根据民数记第五章一到三节，也是讲到以色列的营要圣洁，因为以色列的营是神居住的所在，所以大家听我读民数记十五的第五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并死尸不洁净的，都出营外去，都出营外去。无论男女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。这营是我所住的，这营是我所住的。所以可见的神啊，要求他的子民何等圣洁。所以患漏症的条例也是属于洁净的条例。”也是属于洁净的条例，所以这里讲到男女的漏症，也包括我们根据第三节告诉，包括下流的和止住的。什么叫下流的？就长期的、继续的叫下流的，止住的就是间断性的，间断性或者有一个阶段有漏症，有男漏症，有女漏症。二到十五节是男人的漏症，是讲的是长期的。十六到十八。可能算短期的，这都是男人的漏症。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是女人的漏症，女人代表教会，男人代表时代的工人，我们今天都不能够换属灵的漏症。二十五到三十是女人长期的漏症，所以这一些个你在换漏症期间，你摸到哪里挨到哪里，你骑到哪里都不正经，你挨到谁谁都不正经，谁要挨到你谁也会沾染污秽，所以可见的这个漏症是污秽的，是污秽的。漏症我们知道外面看不见，可以代表什么？代表灵里的光景，是代表隐藏的破口，隐藏的骄傲，隐藏的嫉妒，隐藏的记恨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要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患漏症？患漏症就是有隐藏的破口，你这个人有破口，所以身体是消耗，是一种病症。也可能是你下流的这种啊，不管哪一种是污秽的、不洁的，所以神说你不能，别人都不能挨近你，是污秽的。但是呢，同时也是好的一部分身体，好的一部分也都漏光了，也都漏掉了。所以这种灵里的光也代表什么呀？把神的恩典漏掉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。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，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那你就是患了漏症。所以属灵的漏症是什么？可能是肉体情欲，也可能是骄傲嫉妒，也可能是一种记恨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深处。所以漏症应该说是隐藏的破口，我们需要求光照，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止住。那患漏症怎么洁净？这里讲的一些条例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以西结第一章是给我们讲到什么呢？先知以西结的蒙召，一章到三章是他的蒙召受迫。第一章是以西结看到了异象，整个的异象就是四活物的异象，是宝座前的四活物的异象。基勒伯就是代表四活物，这是以西结看到的。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当中的一个人，他是祭司的后代，以后呢？蒙召做先知，所以以西结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他能够在被掳的时代能够怎么样？能够看见异象，能够有神的话特色的领导他，那是因为以西结他里面真正的自洁漏症止住。所以一个人漏症不止住，觉得看不见异象，看不见异象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漏症得到医治，那我们才能够看见异象，才能够知道啊，看见四活物，也能够成为四活物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分段 今天是七节跟六节，所以我们第一大段是这边十八节，那边十五节，十八节对十五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止住漏证，远离罪污，做赎活物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做赎活物。赎活物的功能就是以西结，他虽然身在罪恶当中，但是他真正追求圣洁。患漏症的人就是不圣洁，而且是隐藏的，外面看不出来。你看看一般患漏症哪看得出来，但时间长了看得出来，一定面黄肌瘦，你也身体健康的虚弱，因为你患了漏症。所以以西结这个生活物的功能就是远离罪污，它这是里面的漏症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的漏症需要得到主的医治，那我们才能够成为生活物的功能。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。所以一面是漏症，一面是活物，一面是远罪污。患漏症怎么样？你要远离罪污。别人患漏症，你也要远离罪污。远罪污，对着那边就建议下，建议下。我们要做赎活物，那对着这边来，你就要隔绝罪污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利未记十八章，十五章啊，最要紧的一节圣经就是三十一节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使以色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所以患漏症也是一种污秽，所以我们要求助光照我们的漏症，医治我们的漏症。我们要靠主的救赎才能够得洁净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到十八节，一到十八，正好整个这一段都是讲的男人的漏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，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这是一种病，而且是一种污秽的病，也是带传染性的。他挨到哪里，哪里就不洁净。所以你患漏症，你就是不洁净了。所以今天外面的漏症固然可怕，更可怕的是灵里的漏症。我们就需要主来光照我们，我们才认识到我们里面的深处有隐藏的骄傲、嫉妒，有隐藏的肉体情欲，有隐藏的偏邪、记恨等等，这都是我们患了漏症。他说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、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的。下流的就是长期的，就是继续的；止住的就是间断的，都是不洁净。他说躺个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。你摸他床的那不洁净，所以他患漏症，你都要远离。远离的意思，远离他的罪恶，他偏邪，你要远离他。你摸他床，你都不洁净。你不但不洁净，而且你要用什么？用水洗澡、洗衣服，你要彻底洁净，不然的话你就不洁净到晚上。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洗净。怎么洗？主的话，天天用水接着到，把教会洗净。要洗澡，要洗衣服，就更换一新，彻底的更换一新。那患漏症的人所做之物并不洁净到晚上，这个做之物的，就是说你做了那个患漏症的植物，比如他刚刚做完这个椅子，你又去做，那么你就不洁净了。你看看神的要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点都不能安静罪恶，还有隐藏的偏邪偶像，你还挨得很近很近，那你不知不觉你也误会了。要洗衣服，要洗澡。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，那并不洁净到晚上。你不能挨近，当然你不能挨他身体，肉体情欲就挨得近近的，那你心就更虚弱，更加要偏洁。所以要远离，要远离，还要洁净，要自洁，就是用水来洗澡，要洗衣服。衣服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也沾染了污秽。洁净八节，患漏症人凑在洁净人的身上，那人并不洁净到晚上，那说明你挨他近，你不挨他近，他那个吐到你身上吗？吐的东西代表什么？他的那些个思想意识，他的那个想法看法，他的那一套言论，你不知不觉你都会受影响的，消极的，错误的，抵挡神的，偏离主道的。所以你也要洗衣服，你也要洗澡。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会不洁净，他到处乱跑，骑着个马，那你可不能骑，不然你就笑话他血气肉体。 第十节，摸了他身下之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；拿了他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要洗衣服，要洗心脏，不能摸，不能拿，这是不能沾染。所以圣经告诉他，远离这物，来远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环绕证人没有用手来刷手，无论摸了谁，谁并不洁净，手还得刷，用刷子来刷，刷得干干净净才行，不然的话，那么你也不洁净。环绕证人所摸的瓦器必被打碎，因为瓦器洗不干净，粗粗的，那污秽都进了里面去，渗透到里面去，要把它打破。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须用水来刷，要洗，那就是自洁要彻底。爱敬罪恶的，那你就要彻底自洁。患怒症的人痊愈了，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痊愈，在新约里很清楚，那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漏症，她怎么好的？她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她摸耶稣的衣服穗子，她用信心的手摸住主的应许、主的话语，她痊愈，她就痊愈了，她的血立刻就干了。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你不管男女患漏症，最要紧的你是不是用信心来握住才能好。这里告诉你，如果你洁净了以后患漏症呢痊愈了，那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，还要用活血来洗身，靠圣灵，活血代表圣灵，圣灵来使我们洗净。7天就是你要彻底自洁，然后第8天你还要靠赎罪祭和燔祭。第8天取2只斑鸠或者2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的面前把鸟交给祭司，祭司要为你赎罪。所以我们洁净不洁净，就是我的漏症止住了，你止住了，你还要靠一点，靠救赎，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洁净。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然后你重新把自己献上。燔祭是奉献的意思。因那人患的漏症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赎罪祭、燔祭都有赎罪的意思，那你才得到真正的洁净。这是到15节、16节、17节是一种间断性的、偶然的漏症，这也是不洁，也要自洁。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必要用水洗全身，彻底洁净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用水洗澡，因为出于肉体的，在神眼中看都是不洁净。所以到18节为止，那我们可以看出神那个圣洁的条例，透过漏症的条例让我们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要查看，求主光照我们灵里的漏症。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漏症在哪里，怎么得医治，怎么求医治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主，因为来到美国这几年，主才是彻底的光照我生出的骄傲、嫉妒里面的误会、里面的偏邪、里面的偶像，彻底的光照，深处的人家都看不出来，甚至于说自己都不觉察。那么主的话来光照，看到自己深处的，这就是漏在里面的破口。如果不主的话，那你叫做外面是一套，里面实际虚弱的很。那你换了漏症，对待这点，我们刚给我们看到以西结，以西结这位先知是真正追求圣洁。你换漏症的人，神的话绝不会领导；换漏症的人，天也不能为你开，也见不到异象，也更不能做复活物的功能。那现在我们翻过来啊，第1段1节到3节，这是一个引言，告诉我们以西结是在什么地方，他怎么样蒙恩。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开了，告诉我们以西结是一个被掳的人。天开了，是在哪一年？第30年4月初5，他得见异象。是什么时候呢？第2节更清楚告诉我们，是约雅敬被掳的时候，可见的是在第2次被掳，以西结这个人也被掳了，他作为祭司的后代也被掳了。被掳去的第5年4月初5，可见呢，这是以西结的岁数。被掳以后的第5年，他看见异象。30年，也就是30年，就是说他被掳的时候可能是差不多25岁，然后呢，到了第5年，就是30岁的时候，4月初5，都是4月初5，就这一天他见到异象。以西结在这个将近5年的光景当中在做什么事情？人被掳了，一定有很多的罪恶污秽，所以他才彻洁自己，认识自己和其他的被掳人一样，都是患了漏症。所以 神的话再一次临到，临到摩西，也临到亚伦。这边是天开了，见异象，一面是摩西、亚伦，一面是以西结，这些个神的仆人，他们何等的亲近神，远离罪恶，亲近神，所以有神的话临到。这边有天开了，见异象。我们有几次看见天开了，见异象？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？我想我们要自省一下，可能因为我们不够圣洁，不够圣洁，灵力换了漏掉，所以什么也看不见。所以这边呢，以至于亡国被掳，那边就是恩中丧纵。神给我们恩典很多，漏掉就漏掉了，你把这恩典都漏掉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逃罪呢？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啊，这个要越发郑重所听的道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这就是换漏的。希伯来书2:31，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什么叫换漏的呢？对主的道忽略不看重，天天转轮子，天天读经，结果你还是个换漏的，随流失去，因为没有越发的看重，这就是患漏症。那所以患漏症的灵里的毛病我们要查得出来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恩中放纵，这边就是亡国被掳，那边叫恩典流失。什么叫患漏症啊？恩典丢掉，大家都一样，你恩典也蒙了不少，但是呢你都丢掉了，因为你里面有个破口。那恩典流失，这边呢以西结是难中蒙恩，他在苦难中，在被掳中，他反倒蒙恩。所以我们要找找原因，可能因为我们里面有长期或者间断的有漏症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君王百姓都被掳去，多可怜呢、啊！约押晋王被掳，我们知道跟他一起被掳有王后，有什么呀？有这些贵族，有这个大官们，百姓都被掳，君王百姓都被掳去，对着那边长期间断都为不解。思维不解，你是长期的话，你是间断啊？你说我不是长期，没长期你间断。我们看约沙法王就是间断性的，一会儿又去跟亚哈家、跟以色列家去联合，下去，好几次下去，一阵子又去不分别为圣，又去跟亚哈家去勾勾搭搭。长期的，你看亚哈斯是一直的悖逆，放肆行恶，那可能是长期的病。你不管长期的是间断，都为不解。这边是君王百姓都被掳去，都是患了漏症。所以我们一节到三节看，那边就一节到四节，开头呢是一节对两节。今天我们要小小段连着的看，这边三节对的那边是四节，这边三节那边四节，我们再接着看。这边以西结我们看一下，神的话特色领导，就是特别的领导他。跟他在一起青年人也不少，20-30岁的人很多，但是神的话特特领导。对着那边什么原因？属灵的漏症得医治。如果你灵里的漏症没有得医治，神的话怎么领导？好一个怕，好一个隔墙一样，神的话没有办法领导。所以求主医治我们属灵的漏症。我们不能够一面工作一面还在漏，一面侍奉一面还在漏，把恩典都漏掉。那边是坐卧之处都为不洁，都不洁净。你是坐的地方，是躺的地方，你是爱你的，都为不洁。对着这边来就是以西结追求自洁，所以圣灵降生。第三节，神的话不但特特临到以西结，而且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你看看这位先知，这位年轻人，神的话特特领导还不够，而且呢圣灵降生。原因什么？因为以西结追求自洁，那边就是你坐卧之处都为不洁，你躺着也不洁，你躺的地方不洁，你坐的地方不洁，就是我们一举一动都要追求圣洁，都要远离罪恶。别人患漏症你也要远离历史，你远离罪恶，你要非常愤怒，不然你就爱在你的身上。别我们再看4-6，请接着看4-6，是以西结开始见到这个异象的内容，开始见异象。以西结怎么见到异象呢？他看见宝座前的光景，因为复活物是在宝座前， 赐活物就宝座前，耶和华是坐着基路伯飞行的，哪里有神，哪里有基路伯，有赐活物。所以我们看这里说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这个风就表示出一个很威严的一个强烈的一个风从北方就刮来了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先看见风，后看见火，再看见像火一样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在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一样的晶晶。风、火、云、光都代表圣灵，就是说以西结他经历一种强烈的圣灵的那种威严震动，像火、像光、像云这样的耀眼，像晶晶一样的领导他。为什么从北方啊？神的宝座是在极北之处，所以以西结的经历他看到了。的确，从其中这些都是个活物。所以你没有经历风、火、云、光这些的经历，你看不到是活物，看不到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主的那个风，强烈的风震动，主动像大火一样的云在我们里面照耀，像光辉一样在我们里面强烈的发光照耀我们，像星星一样。那么从其中你看有复活物的形象出来了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的。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领域，四个翅膀。先到第六节啊，四到六，对着那边是五到七，我们两边相对啊，五到七。这边是以西结见神威荣，这个风、火、云、光，这代表神的那个威严的荣耀。谁见到了？以西结见到了，见神威荣，对着那面就远离罪恶，你什么都不能挨近他，一切的罪恶换漏洞了，你要远远的离开。你不远离罪恶，你什么也看不见，神的光、神的风、神的云、神的火，哪里会向你显现？没有啊，什么也见不到，只看见地上一大片漆黑，看见什么什么光，看见什么风，看见什么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所以你要见神威荣，对着你们一定要远离罪恶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彻底洁净蒙恩。以西结为什么看见？只能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以西结这位人，这个年轻人，他是彻底自洁蒙恩。那面就是沾罪污洗自洁，你沾到了你赶紧洗澡洗衣服，你不要马马虎虎还装的没有知道啊，装的人没有关系，快自洁快洗澡，是吧？沾罪污洗自洁，两边相对。那面是不做漏证人的作为，他做过的地方你不要去做，他就在这地方跌倒，他就在这地方也沾染污秽，他那还漏了，漏那个污秽的东西呢，你不能坐在他那里。诗篇不告诉吗？不做亵慢的作为，不要沾染这污的意思。对着这边你就见复活物形象，这样人才能见复活物形象。如果我们对罪不恨，他最近箴言也是告诉我们，昨天第六章两个脱离，两个远离，第六章箴言呐、啊，你要真正好好追求，主才救你脱离罪污。两个脱离，两个远离，要远离。那就是说你真正的去远远离开这边你见到复活物的形象。还有你怎么就像复活物？你看这个复活物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你要像复活物的脸面，怎么就像复活物？对着那边说憎恶罪恶，你不但要洗自己，而且你自己要憎恶，非常憎恶，你才会远离。不然你还挨他近一点，还喜欢多看他两眼，远远离开他。憎恶罪恶，这边就像复活物。那边是不沾染污秽之物，就是说他的那个污秽的东西，他坐过的地方，他骑过的地方，那个物你都不要沾染，不沾染污秽之物。那对着这边来就走圣洁光明的道，这应该说是第七节了。第七节我再补充一句啊，第七节讲到他的腿，复活的腿是直的，不走弯曲的路。复活的腿，他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走什么路啊？牛犊之蹄，那什么意思？分别为什么路？牛的蹄是分蹄的，不是一片长的，而且呢，这个蹄灿烂像光明的腿，是经过苦难被神炼净的， 表示圣洁光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你这边我们要效法四五五，走圣洁光明直路，别走弯曲路，弯曲的路你要远离。许多人很喜欢走弯曲的路，尝试尝试这个味道，世界的味道，你不要尝试啊！走圣洁光明直路，对着那面，你怎么能够走得上去呢？那面就不沾染污秽的物，一点不沾染。他给你什么也不要，他送你什么也你不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牛肚的蹄，你的脚上牛处理就是分别为圣，那边就是不沾罪污。这边分别为圣，那边不沾污。现在这一段呢，应该七八九啊，七八九对那面的八到十一。我们有说三节对，有说两节啊。现在三节，三节对那面的四节，那面是八到十一。底下我们接着看第八节，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手，这得表示什么意思？四活物主要就是靠翅膀飞行，它两个手没有什么作用，所以手是在翅膀以下，表示这个手是藏在翅膀以下。不要人做工，不要人手人工，要主自己做工，借着灵力祷告，灵力中心圣灵做工。所以说手藏在翅膀以下，你看对着那面就是不随意拿，不随意摸，就是我们这个手最不干净，一会儿摸摸这，一会儿拿拿这，这个手就是乱活动，肉体活动，一会儿显这么个热心的，显那么个殷勤的，实际都是你这个诡计偏邪情欲的支持你。所以不要随意拿摸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不随意沾罪污，拿摸就是沾染。你拿都不拿，你摸都不要摸，这边就是手藏翅膀以下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手不要活动。为什么又拿又摸呀？因为你手没有藏在翅膀底下。还有第九节，这活物，这活物的脸和翅膀呢是这样，翅膀彼此相接，翅膀啊要彼此相，因为四个活物嘛，就表示我们彼此在灵里同心，翅膀彼此相接。行走并不转身，去做直往前行，还是前行不退后，并不转身的意思，我们这条道路只能前行，不能退后，前行不退后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什么？前行不退后，那边就是要彻底自洁。你沾了污秽怎么办呢？你洗澡，你洗衣服，要彻底自洁。这边就是前行不退后，这边是翅膀相接，很要紧。我们不是彼此谁不理谁，谁没什么关系，彼此协助，彼此配搭，彼此关系，彼此同心，翅膀相接，那边就是用水刷手。这手最污秽了，要刷刷得干干净净。你再看十二十三两节啊，不对啊，十到十一对那面的十二十三，这里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那这里告诉我四活物的脸，四个脸是什么脸呢？这四个脸完全效法基督，基督就有四个脸，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为我们成为有人的脸，有牛的脸。人的脸牛的脸是代表爱的服侍、怜悯、忠心、劳苦、牺牲。人就是蛮有怜悯，牛就是忠心、劳苦、牺牲。主耶稣蛮有爱、蛮有怜悯、体贴担当，这是人的脸。狮子的脸代表真理的祭邪，真理的公义和祭邪。鹰的脸啊，我四个脸我没按次序，不要紧啊。鹰的脸是什么意思？智慧的参透。因为阴是在住在筵席之上最高的地方，所以他能够在灵里参透，智慧的参透。我再说一遍，人的脸满有爱心怜悯，狮子的脸有真理的公义和祭邪，牛的脸是忠心劳苦牺牲，鹰的脸代表智慧的参透或者灵里的参透。所以我们也要这四个脸，那你怎么活出四个脸来？对着那面就是刷洗干净，刷得干干净净，你才能活出四活物的脸，要不然我们就偏了。我们既要有爱的服侍，也要有真理的祭邪和看透。爱的服侍里面就包括怜悯啊、劳苦啊、牺牲啊、忠心啊，爱的服侍，但是你还要有爱，还要有真理。祭邪和看透代表真理的方面，所以牛和人的脸是代表爱心的方面， 爱要牺牲呢，爱要劳苦，爱要忠心。哎，你拒绝好厉害呀、啊！这个人在真理里就是不能够有一点妥协，真理的拒绝、公义，还有智慧的参透。所以怎么对，那边就阴道洁净，这边是成四活物，你就会有四活物的脸了，你就成为四活物了。那边就用水洗嘛，阴道洁净，这边成四活物。那边是刷洗干净，这边是活出四个脸。活出四个脸，还有接着看十一节又讲到两个翅膀相接，彼此相接，那边就活水洗身。你靠圣灵，你看看彼此接得上，活水洗身，活水代表圣灵，天天被圣灵充满，天天被圣灵浸透，这样的彼此能够相接，给你千年的那个连得起来。底下还有一句，大家注意十一节的下半句，各下边两个翅膀遮体，它两个翅膀飞翔嘛，有两个翅膀干什么呀？另外两个翅膀就遮体，这就是隐藏自己，把你的身体完全被翅膀遮盖起来。所以你看见似乎，你看到这个似乎的身体，隐藏自己，那么就阴道成圣。一个真正有成圣生命的人，他才会隐藏自己。你这是一小段，再看十二十三，大家看十二十三，对着那边是十四到十六，他们即刻就往前行，你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所以似乎的功能是被神的灵带来带去。灵指向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圣灵带领我去大陆，我要去大陆；带领我到非洲，我要去非洲。圣灵带领我停住，我就要停住。灵往哪里，他往哪里。这个真正是在圣灵里面。啊，去各自往前行，也是告诉你前进不退后，并不转身。还有十三节，至于四活物的形象，如同烧着火炭的形状。你看啊。第一个是这个四活物是灵化的，灵往哪里它往哪里，被圣灵所化透。第二，这个四活物是它爱化的，因为这个四活物它本身就是有烧着的火炭火把，这个人怎么像火船一样，火炭火把，那代表什么？爱化的功能，被爱化透。我们里面有没有火炭火把？你要有爱火焚烧，那罪的那边你必须自洁成圣。一点就是不要成为一个，不要成为一个花肉这样的人，你要自洁成圣。这点灵化爱化，那么是蒙赎洁净，就是你痊愈以后，你还要靠献祭，靠献祭，不靠献祭不能洁净，靠去恩呐，靠赎罪祭，靠燔祭，蒙赎洁净，这点灵化爱化，这点爱火焚烧。似乎里面像火船火把一样，火炭火把就是爱火焚烧，对着那边就自洁成圣。我们这个火包括至少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主的爱火把我这个人整个烧起来，像火炭火把一样，走到哪里像保罗一样爱火焚烧，抢救灵魂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火代表祭邪的火，走到哪里这个不容，把罪都烧毁，都烧灭，祭邪的火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形状，有这样的形状。我把它念完啊，十三节，至于四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。火在四物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。不但有火，而且有光辉，你那个真正能看出你是什么呀？你是神的光，神的光一样，把神的光都反照出来了，而且像闪电一样，这么迅速。怎么样的发出光辉，这火物往来啊，我们介绍十三节啊，你看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发出光辉，你不但有火，你还有光辉，发出光辉，那边就是用水洗身，那边反复的告诉你要自洁自洁，那边是蒙恩奉献自己，你现在行罪祭，祭司还要带领你帮助你献什么？献燔祭，就是蒙恩奉献自己，既靠赎罪祭蒙恩，也要奉献自己，对着这边如同火炭火把，这样的人一定被主烧起来。因为我们知道燔祭的火就是不灭的嘛，祭坛上的火就是燔祭的火，只有都烧上，所以这个火是不熄灭的，燔祭坛上的火不熄灭，所以如同火炭火把，你真的把自己奉献。那面是要用水洗净，把你的衣服，把你全身的 对着电脑你就做闪电功能。谁是闪电功能？像保罗一样，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那里，像闪电一样，毫不耽延组织工作，从来不会拖拖拉拉。啊，这是到十三节啊，十四节，现在说十四节就是做闪电的功能，十四节，因为它这个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什么？好像闪电，电光一闪。那么你就是闪电的功能，闪电的功能也是被这个爱化妆的功能，闪电的功能也就是完全被神支配的功能，完全没有自己了。那边就是用水，要用水洗净。第二还有个十五节，我们看十五节以后就是讲到四活物有四个轮子，有四个轮子，每一个脸的旁边各有一轮，那就是说四活物不但被灵支配，更是与旁边有轮子，轮子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转动了，你看轮子老是不停的转动，所以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个轮在地上。那这一节两边相对啊，这一节对那边的十八节，十八节那边是都要自洁，这边是转轮自洁，这边告诉你怎么自洁，这是什么自洁？你似乎每一个似乎我各有一个轮在你的脸旁，你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是被这个轮子转动，就是转轮自洁，那边告诉你都要自洁。这边阴道成圣，那边是用水洗澡，这个轮子代表主的话，主的道，你进这道你就成圣，那么就用水洗澡，这就是第一个。所以第一段总体来看，我们要止住漏症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远离罪污，做四活物。当然今天我们要凭信心抓住主的恩典，求主使我们的漏症止住。止住的方法就是你远离罪污，你自己要自己彻底洗，还要靠救赎。别再看第二个十九到三十三，那边是十六到二十八，第二段的题目是隔绝罪污，轮中套轮，见神荣形。最后一段是以西结看见神的宝座前的神荣耀的形象，他都看见了，是宝座前荣耀的形象。我再念一遍：隔绝罪污，轮中套轮，见神荣形。我们现在翻过来看这篇十九节开始，十九节到末了，那开始女人的污秽啊，女人的漏症，女人漏症也是包括间断性的和长期性的。间断性的就是十九节啊，十九节这一段到二十四节啊，到二十四节这一段，他说女人行经并污秽七天，这七天时候你不洁净，你摸他的你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他所藏的物件都为不洁，所做的物件也都为不洁。凡摸他床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虽然这不是长期性的，是间断的，但是也为不洁，因为肉体出来的就是不洁净，不洁净。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有不洁净的一个阶段，那你怎么样呢？就要追求圣洁。对这样的误会，你也远离。摸他的，你为什么要去摸他？摸他床，摸他所做的物件，那你就不洁净，怎么办？用水洗澡，洗衣服，还是这样，跟男人的一样。二三点，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，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就是间接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，什么叫摸？你摸了不洁，你拿了不洁，你算不洁。这摸什么意思？摸的意思就是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摸的意思就是你沾染了别人的罪污，摸的意思就本来不关你的事，你要好管闲事，也是摸了污秽了。本来这件事根本没你的事，你去摸，你好管闲事啊，你就沾上你了。好管闲事，箴言第六章第一段不是吗？好管闲事，与人积攒，其实毫无不关你自己的事情，这一切都是摸了的意思。你挨进罪污，你挨进他，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所以我们不要沾染，一摸就不洁净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就是他污秽的事情，那你染了他的污秽，就要洁，要不洁净七天，所躺的床也会不洁净。这到这一段为止，是指的女人间断性的。 二十五节开始，我们看啊，二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是女人长期的漏症，这就是像耶稣的时代那个患十二年的血漏，那就叫做长期的漏症，因为长期就不得医治，长期是在大夫面前、医生面前花尽了一切所有，还没有得到医治，你怎么办？你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是吧？所以女人又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者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，在她患漏症的日子说她的物不洁净，床不洁净，做的物不洁净，都看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呢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必要洗衣服又水洗澡。所以你看，神看神的子民彼此之间家庭里面人与人间生活的圣洁是何等要紧，我们不要马马虎虎，所以这只是邻里的误会，所以说一定要洁净，摸了这些物件呢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要洗澡洗衣服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二十八节告诉你你怎么得洁净，那就是你好了以后，就是你痊愈了，你漏症好了，那要计算七天才得洁净，你还得再等七天，就是彻底的意思，彻底洁净。第八天你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，要靠恩典靠赎罪祭，你才真正被算为洁净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不是自己以为我洁净了，那是你要靠救赎，我们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救赎，主耶稣的宝血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，是吧？所以你要靠恩典，先赎罪祭先燔祭，一样光景。与那人血肉不洁，因那人血肉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所以说祭司的为他赎罪。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他天天为我们代祷，天天为我们赎罪，所以我们靠这位中保为我们赎罪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洁净。最后一段就是总结，从三十一节开始，三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不洁净你就不能够沾染神的帐幕，你甚至把神的帐幕把教会都污秽了，你自己一个人污秽，你把整个教会都污秽了，神的家也因着你污秽，所以免得死亡，所以一定要隔绝，把污秽隔绝。这隔绝的意思不叫误会的意思，是把污秽隔绝，就是你要彻底断离罪恶，心里曾经恨人你不能再恨，你偏邪你不能再偏邪，你拜偶像你就不能再拜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恨无罪恶，彻底的清除罪恶才行。里面我有骄傲，我有嫉妒，我有隐藏的深处的破口，我就要杜绝这些，那叫隔绝了，免得你玷污神的帐幕，你怎么侍奉神？帐幕是侍奉的意思，免得我们没法的侍奉，带这个罪恶来侍奉，带这个污秽来侍奉，你看神喜悦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，免得死亡，免得你灵性就死了。那你说我怎么起得来啊？你只有一个，你就是彻底的隔绝一切的污秽，你灵性还仍然可以起来，不然就死亡。活着按民主活着，实际是死的嘛，谁死谁生有死，看着这个活人实际是个死人啊。底下就是患漏症的和梦遗而不洁净的，或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病人与不洁女人同房的条例，就各种不同的情况都为不洁。所以我们可能包括某一种，你没有这样的你属灵的漏症，你也有那样属灵的漏症，哪怕是间断性的也是误会的，在主看都是误会，你只要从肉体出来的没有良善。所以保罗说我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，实在是这样，你肉体有什么良善，有什么好东西，把主的恩典也都漏光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自己肉体的误会，我们就要洁净，要自洁，要隔绝，不但自洁而且要隔绝。自洁是消极的，哎呀我今天误会我洗一洗，那你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你老洗啊，你要隔绝，那么以后连洗都不用洗了，要隔绝就断绝了这个，就不再拜偶像了，就不再骄傲，就不再嫉妒了，那么你是隔绝了。那对着这边呢，我还更积极，所以今天两篇圣经啊，一边告诉我们漏症的这个洁净的条例，是吧？我们要消极的方面，我们要指出漏症，我们不能再换漏症，靠耶稣的宝血，靠圣灵的活水，把我们快点洗干净，不换漏症。这还是消极的，积极的你怎么样做一个复活物的工人， 这个是今天时代的需要。神今天对你对我的需要，怎么做一个实在的工人，像你今天能够蒙神选召受神差遣。一章到三章就是以西结这位是一个被掳的一个青年人，他竟然神的话特特明道，见到异象，目的是让他蒙召受托，让他去传道，去为主做工去了。所以积极的我们怎么做个受活物的工人？那当然两边相对告诉我们，你不自觉你会漏着，不能够做受活物的工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助给我们不但是自觉，而且要隔绝。那现在看我们这边怎么隔绝。我们现在从十六节开始，请翻过来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两节两节对了啊。十六到十七对的那边是十九到二十啊，这两节我们看一下。十六节这里一段主要是讲轮子的要紧，轮子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绿，你看看九的话多宝贵，九的话转动像宝石一样的闪闪发光，这么灿烂，这么夺目，这么吸引人，像水苍绿一样。四个轮子都是一个样子，那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在真理里没有两样，大家都一样。形象、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。你说到底叫什么轮中套轮呢？轮中套轮就是四个轮呢是一致的，而且彼此都能够套在一起。轮中套轮意思就是我们对主的话融会贯通。对主的话，哦，今天看了真言，一会儿又看了生命记，一会儿又去看了这个以赛亚书，那大轮小轮，它里面不是分隔的，乃是什么轮中套轮的。主的话融会贯通，主的话是一致性的，主的话能够完全套在一起，套在一起，轮中套轮。这是以西结看见的异象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。主的话，你领受跟我领受的，真正的被主的话叫的话，绝对是一个看法，一个形状，一个样式，好像轮中套轮。还有十七点，轮行走的说，像四方都能执行，并不调转。主的话也从来没有反悔的。什么叫不调转呢？雨雪从天而降啊，并不突然返回。主说，我口里所说的话也是如此。主的话不会调转哦，今天这么说，明天这么说。人的话出尔反尔，主的话并不调转。清清楚楚，主这么讲，一定就这么做，一定就是这么。他亲口允许，他亲手做成。主的话里没有说我后悔的啊，我说了不算的，没有的。到十七点为止啊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、十七两节，十六、十七，这个十六节主要是什么呀？这边是轮中套轮，是吧？轮中套轮，那面就是远除污秽，远远的离开，那边是女人的污秽，女人的漏洞，你要躲开。你不管男人女人，你都要躲开，远除污秽，这边才轮中套轮，不然我怎么套不上呢？是套不上。你这里这么说的这么严重的暗中的这隐藏的破口漏洞在里面，你可是套不上，一个轮都套不上，不要说轮中套轮了，根本谈不到，可能该念的经念都没念，都不知道套什么轮，大概就一个大轮一个小轮，这也转不动，轮中套轮，那么就远除污秽。那么还有一个，你要认识污秽，我觉得这个很要紧。像我吧，我都在犯了很多的罪，我很多污秽我自己都不认识，只等到我嘴巴我带到海外来，好好的深深的来光照，天天转轮转了，不是给别人转了，给自己转。认识污秽，对着这个套上轮子，你才套得上。你都不认识自己是个漏洞，一天漏洞讲别人，你们都该认罪认罪，我自己呢，我头一个应该好好认罪，是不是？套上轮子怎么套啊？认识污秽。认识自己身处的那个漏洞，认识无悔，那么这边就一个套上轮子了。还有这边是随主化转，轮中套轮嘛，轮子不调转，那我们人怎么的，我们这个做事活物你要随着它转动，轮子都在你的脸旁，你要随着主化转，那么就是追求圣洁。你误会了怎么办？你安静了怎么办？那么你就要洗澡、洗衣服，要追求圣洁。这本你就随主化转，随主的话天天转动，就是叫我们追求圣洁。所以我们想来想去，每天呢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么多罪呀、啊，实在真的就是这样，人认不完的罪。因为主带领我们不断的进入深处，我们就不断看到里面。 才清楚的误会，本来都不是我的责任，后来慢慢你看谁的责任，还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也有份，本来都觉得人家不好，现在你让你非要让你干的，你自己做误会，我们真要这样看才行。这是十六世纪，再看十八十九，十八十九对那边的二十一到二三，至于轮网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蛮有眼睛，这是轮的高度啊，也代表直径一样啊，哎，好可畏啊，主的话可畏，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蛮有眼睛，哎，这个你世界上的轮子你看不，你根本也没见过，根本咱们也不懂，是吧？但是属灵的轮子蛮有眼睛什么意思？你越读久的话，你才灵里越看得清楚，你才越看透，你才那个真正是什么？是灵里参透，到处都是眼睛都让我们看嘛，看透，蛮有眼睛就变出你就灵里参透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就不摸污秽，你不要去摸啊，他污秽你还要沾染，不摸污秽。为什么摸呀？为什么爱定啊？你太多的人情人爱，你太多的怕人瞧不起你，怕得罪人，又怕你这个自己的形象受到什么损失，就是摸来摸去，挨来挨去，不摸误会，对待这个你才会灵里参透，你周围都眼睛，哪都有眼睛，这就是十八节。十九节说，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上升。就好像活物跟轮是离不开的，就如同前面讲活物跟灵分不开，灵往哪里轮往哪里，现在是活物跟轮分不开，那你随时你要转动主话转动，灵里上升，哎，活物上升了，对，主的话一转动，你灵里上升，对着那边去就洗去不洁，不再沾污，你不要再沾染污秽了，你洗去不洁，你就不要再污秽了，你刚摸完了，你洗了再去摸呀，那你何必再洗呢？是吧？不能不再沾污，不再沾染污秽，洗去不洁，不再沾污，这边就主化转动，灵里上升，灵里上升，灵里往哪，灵往哪里我就往哪里，轮子啊，跟轮子也一块转动了。底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这更重要了，这三节圣经啊。二十到二十一两节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，活物上升，轮也在活物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随灵转，这个灵是在轮中的那个灵，这个灵是被真理所检验的灵，而不是什么灵你都跟，什么灵你都去信。为什么约翰一书四章第一段里面一到六节，老约翰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，你别以为什么都是圣灵，有人的灵，有鬼的灵，有欲望的灵，有圣灵，有真理的灵，所以我们要分辨。所以活物的灵是在轮中，这个灵就是对的，所以我们要随灵转，随轮转。为什么随灵转的同时，你要活在主的话里面，你要随主的话转。所以那就这样的功能就是灵化道化，灵化道化，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在真理的圣灵中，我们看两边相对啊，十八到十九，十八到十九，十八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是吧？就是那边不摸污秽，这边灵里参透啊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二十到二十一，这边随从圣灵，那边呢是随从情欲，所以你不要随从情欲，你这边不随情欲，这边你才能够随从圣灵，因为一切漏症都是从肉体情欲而来，肯定的都是肉体情欲，你是病症也好，你是现象怎么样，你都是肉体情欲，所以我们不随情欲，我们要随从圣灵。那边不沾污秽，免不洁，你不要沾了，你要离他远一点，他有病，患长期的间接的也好，不沾污秽，免不洁，对着这面在真理的圣灵中，这样人是活在真理的圣灵中。我们特别强调在真理的圣灵，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，而不是随便的一个灵。在真理的圣灵中，就是说你今天所得的灵，你随这个灵，这个灵是被真理所检验的， 因为圣灵才是真理，两边相对啊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漏证止住，这边就是灵化造化。你怎么就灵化造化？漏证得止，一个前提就是漏证得止住。止住的意思，我不再有隐藏的破口，我这个破口啊，你这就是你这道把我止住，给我堵上这个破口，那么你不再换漏证了，那这边你灵化造化。那边还有一个意思，女人特别是女人长期的病怎么办？凭信摸主痊愈，我们要做那一个患漏症的女人，凭信摸主痊愈。你凭信去一摸，你得痊愈了。对着这边你才会随主的话转动，随主的话转动，主的话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随主的话转动。所以我们清楚神的旨意也是这样，你说圣灵指示我了，圣灵感动你了，轮子也没转动，也没有主化灵道，那才检验你这个灵对不对。有时候可能是感情的激动，不是圣灵的感动，这你要分清啊，肉体的活动，那你要真正你这个灵要随主化转动。第22-23，大家看，对26-27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实际上面就是玻璃海呀。宝座前有什么？启示录第4章告诉我们有玻璃海，穹苍的形象，他头以上在穹苍就是神的宝座前呐、啊，宝座前，穹苍以上有神的宝座嘛。好，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，像玻璃海这么参透，像玻璃海这么可畏，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这是以西结看得这么清楚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我们看，哦，还有一点，23节，群山以下活物的翅膀之上彼此相对，每活物的两个翅膀遮体，有两个翅膀遮体，两个翅膀飞翔，这就是以西结看到的活物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启示录老约翰看的活物也一点不同的，就是6个翅膀，那这个是4个翅膀，但都是活物。所以两个翅膀遮体就是你要隐藏自己，两个翅膀飞翔那就是我们要灵里读经祷告，我们灵性才飞得上来。两边相对，22-23，对那边的26-27，这边有玻璃海的参透。你做复活物，你这灵性飞的宝座前才会有什么参透，叫做玻璃海的参透。我们看看有些神的可能真正的知道将来的事，他们不是胡说八道，他们是真的灵里看见有玻璃海的参透，甚至人的罪都能看见。那面就是不沾漏证的污秽，你一定不能沾这个漏证的污秽。我们要明白，有些人呢，你跟他说话都得远点，他就有那种情欲，有那种污秽，不然的话就沾到你身上。不沾漏证的污秽，这面有玻璃海的参透。那面是成为圣洁，你要洁净自己，你洁净自己你就成为圣洁。这边就是灵里飞行隐藏自己，既会灵里飞行，那就是借着灵里祷告灵里读经，还会隐藏自己，这两个翅膀把身体遮盖起来了，两个翅膀遮体就是隐藏自己。这边隐藏自己，那边洁净自己，这边灵里飞行，那边就是成为圣洁，你成为圣洁你才能灵里飞行。好，我们再看24-25啊，大家看这两节，24-25对着那边是28-30，28-30，活物行走的说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说，将翅膀垂下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属天的，那个复活物的灵里的侍奉的光景，一个真正复活物的功能，真正我们在灵里祷告。刚才我们读了一个肢体的经，也可以看出来神给我们的样式是什么，就叫我们要在灵里祷告灵里读经，每个人跟神要发生直接的关系，跟神联合。你灵里祷告灵里读经是什么？翅膀就有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，就是我们在灵里同心合意的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，见了侍奉就有这么样的震动，就像重水的声音，蛮有权柄的能力，像军队开出去的军队轰嚷的声音，那个攻破魔鬼撒旦，这样经过的引领， 盘出人人神自高自大的情绪全部都给他攻破，有这样的响声，有这样的震动，显出神的那个威严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权力。两个一相对啊，我们先看这个二十四节，这里是灵力释放，显神威荣，彰显出神的威荣，而不是 一到你们中间来，这个祷告这个中间无声无息，一点气息都没有，没有属灵的空气，因为这个翅膀没飞起来。一个真正翅膀飞起来，上面有那个刷刷的响声啊，像大水啊震动啊，像全能者的声音。我们祷告是代替神祷告一样，是吧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，所以灵里释放，显神威荣，对着那人就是漏正止住，彻底自洁。这样的人就漏正止住，彻底自洁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，我想对我们的侍奉，求主给我们一个大的改变。那我们实在要指出漏症，每个人都有各有不同的漏症，指出漏症，彻底自洁，那我们的身份就会改变，也这样的像复活后的身份一样。那底下呢，他又讲了什么呢？啊，活物站住的说，当神让你安静的时候，那你翅膀就要垂下来，表示你要谦卑等候，你要安静的等候他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，这就是。二十二五啊，这边是谦卑等候，那么就是漏症好了。这边是安静等候，那么是靠恩洁净，要靠恩洁净。怎么叫安静等候？我们看二十五节，在他们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就是说你安静下来，你才听见天上的声音，穹苍以上的声音。大家知道什么声音？宝座前的声音。等一下，下一段你就知道，穹苍以上有什么？有宝座。你要听见宝座上的声音吗？那你就要把你翅膀垂下来，好好的谦卑，谦卑恭候，仆人静听，上帝啊，你要说什么话？像小撒母耳一样，这样的恭候等候主的面前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听见天上声音，那么就是祭祀献祭在主，一切是神做成的。这位大祭司为我们代赎，你靠救恩，靠他代赎，使我们彻底得洁净，那么你才听见天上的声音。如果你有一点误会，你也听不到天上的声音啊。我们最后啊，看见二六二七，对着那边是31-32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，最后一段以西结不但看见复活物，最后一段看见什么？宝座前的形象，宝座前神的那个荣耀的形象。看看以西结灵里多么蒙恩，真是直接被提到天上。他说他们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，他们就是复活物，复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，复活物完全服在神的宝座的权柄以下。所以我们要做复活物，你要完全服权柄，你是在上帝的宝座的权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复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宝座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，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我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亮的金睛，周围有火的形状，所以神的宝座前也没别的，不是火就是光，光亮的金睛非常的灿烂发光，像火一样叫威严有力，有审判的权柄嘛，有火的形状。又见从他腰以下仿佛有火的形状，腰以下都是火，周围也有光辉，有火就有光，这是这样的祭邪，这样的工艺，它也是蛮有光的，它就是蛮有荣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2627，这边见宝座形象，那边31节，刚才我们大家一同念的31节是什么？与污秽隔绝，你不跟污秽隔绝，你哪里有宝座的形象看得见？什么也看不见，就看见日光之下一片都是罪恶，看见宝座，我们要看见宝座的形象，对着那边就与污秽隔绝。这边神是烈火祭邪的神，所以他看见火，看见光。宝座前，他腰以上、腰以下都是火，就是表示说认识神是烈火祭邪的神。对着那边就必须圣洁，远除罪污。神说你必须圣洁，远除罪污。 这边是进入属天的帐幕，以西结就不是进入属天的帐幕了，那面就是与污秽隔绝。你不与污秽隔绝，你连地上的帐幕就不进，就不要说属天的帐幕了，进入属天的帐幕。那面是圣洁自守，这面是神约不变。那这就是二十八节了，大家看最后一节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启示录四章三节还有十章一节都告诉我们，神的宝座前有红，有红，这红是什么？神跟挪亚立约，神跟人立约，那个神立约的记号，彩色的红，美丽的彩虹，代表神荣耀的救恩，神的恩约，神的恩约，所以红的形状就出现了，所以表示神的恩约不改变。那么你要圣洁自守，那边就是神定了这一个洁净的条例，我们要守住这个条例，所以你要圣洁自守。你犯的是哪样的罪，你是患了大麻风，你还是患了漏症，你都要按照神的那个条例，条例，所以两非相对，谨守圣洁条例，就最后一点啊，那面是三十三节，谨守圣洁的条例，对的，这边来就是不忘神的永约。你谨守是一方面，你更不要忘记是神的约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蒙恩，使我们得赎，神的恩约最终就是实现在主耶稣身上，他流自己的血为我们定的新约，立的新约，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永约。两边相向，两边相对，就是这边是见神荣形，他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你看这句话说明以西结是真看到了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见神荣形，见神的荣形，那面是不再患漏症。求主怜悯了，我们不能够再患漏症，不再患漏症。这边是俯伏神前，你看你一见神的荣情，你没有别的感觉，你唯一的就是你整个人要趴在地上，你完全的要谦卑，完全的降服，完全服他的权柄，俯伏神前，那么是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。这边听主声音，当他俯伏以后，他就听见有一位跟他说话的声音，那就是神对他说话。听主声音，那边是流星条例，那边圣洁的条例也是主的话，这边听主的声音也是主的话，我们要好好的留心听。神叫以西结在被掳当中看见四活物的形象，又看见神宝座的形象，为什么？就是神要以西结在被掳中做一个四活物的功能，也让以西结蛮有信心知道，虽然神的子民被掳，神仍然与他们同在，神的工作没有停止。你从复活物的形象、复活物的转动、复活物的工作可以看出神的工作没有停止，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他面前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消极的来说，我们要止住漏症，我们要彻底自洁，我们要远离罪污，要隔绝罪污，不要做一个属灵的患漏症的人。我有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，有什么属灵的漏症，隐藏的破口，求主今天给我们都找出来，个人有个人的破口啊，这是消极的方面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隔绝一切污秽。积极的，我们要追求灵化、道化、爱化，就是做复活物的功能。真正灵往哪里，我往哪里，轮子在哪里转动，我就跟着哪里，随着主的话转，随着灵来行走，让我们真正的被主的爱烧透，使我们本身成了火山火把。这样的功能就像以西结一样，像就是复活物的功能，求主真正得着我们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隔绝罪污，隔绝罪污，做复活物，寻求得地，你要寻求他，你还要得地，寻求得地。 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